喂，能听见吗？师兄们好。哦，好，看来我这声音还行哈。今天又到周三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可能几堂课的时间学习佛祖，还有禅宗的祖师、西天的、东土的，我们都学，学习他们的事迹，他们的传法技。啊，对我们的修行，我想这是很有帮助的。今天呢，就用邵师兄开始，啊，就用阿弥陀佛，就用蔡师兄开始，啊，给我们讲七佛吧，从第一佛祖开始讲起，从第一
好
法
的，李
开
师
始。
兄。好的，李师
好的，
兄。
好的，好，那我
那
下
我们
去
就
了
开
啊，
始。好的，
嗯。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这个依据的经典就是《五灯会元》，因为《五灯会元》这个写的比较简单明了。就是大家在一起聊天，讲的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就是一起探讨交流。好，那我开始天文了啊。七佛，这个是宋朝的普济禅师，著的。古佛应是，绵力无穷，不可以周之而悉数也。故尽坛贤劫有千如来。即于释迦但第七佛，按常阿含经云：七佛精进力，放光灭暗明，个个坐树下，雨中成正觉。又曼殊室利为七佛祖师，金华善会大士登嵩山顶行道。感七佛引前，为摩皆后，今之转述断自七佛而下。这个白话解释就是，古佛应是啊，绵力无穷。他就说，从无始劫来以来，一直有佛出世啊。我们现在叫贤劫啊，过去上一个劫大劫的话就叫庄严劫啊，下一个大劫就是星宿劫，不可以周之而悉数也，就说非常多非常多。故尽坛贤劫，这个故尽坛贤劫就是故尽说啊，尽就是故说，这个坛就是通说的意思。贤劫有千如来啊，这个劫的概念大家也都也呃应该比较清楚啊，这个是佛教的一些基础知识。他就说一个大劫里面的话有四个中劫，成住坏空，每个中劫里面都有20个小劫。而每一个小节是里面分一个增节一个减节，是先从减节开始，从人寿84000岁每100年减1岁，一直减到10岁，然后增节是从人寿10岁每100年增1岁，然后增至84000岁，这一增一减才算一小节。我们释迦佛出世在第九。也就是现在的第九小节小节里面的话，简节你知道吧？就是一个中节里面总共分20个小节，其中的第九节出世的啊，即于释迦但第七佛就是现在的话，就是只讲这个释迦但第七佛，也从七佛开始，就这个意思。按常阿含经云，七佛精进力，放光灭暗明，个个坐树下。雨中成正觉，这个精进有两种，一种是凡夫的精进，就是勇猛，发心勇猛那是因为他一直在求一个东西。而真正的精进的话，是我们经常说的欲起精进心，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是打掉了精进与懈怠。这个时候的话，那个自然而然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的话才是真正的精进。他是不可能懈怠的，这种精进，他没有懈怠，也没有精进，这是去掉了取舍两边，这是与佛心相应，这个才假名一个精进，真精进。如果有一个精进在的话，那比如说我们打坐有好多师兄的话，头开始就勇猛精进，想加坐，你知道吗？我觉着的话，头开始应该的话养成一个习惯，你就不断坐都是好的。头开始的话太用功太勇猛了，最后的话必然懈怠，这个在二祖经常提起这个事情啊，大家打坐的时候的话要注意，头开始不能过于勇猛，放光灭暗明啊，它就放光，这个光的话就是智慧，智慧能消除一切黑暗，黑暗的话就是愚痴啊，这个放光的话就叫觉，是我们的觉性，个个坐树下，雨中成正觉， 就说每个佛出世的话都是坐在树下成佛，这个也非常奇怪。我自己反正也问了好多师兄，也就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反正都非常巧，都是坐树下成正觉成佛啊。像释迦牟尼佛就是菩提树，对吧？菩提树下。又曼殊师利，曼殊师利就是文殊，他就是文殊菩萨，为七佛祖师。金华善慧大士，这个金华善慧大士指的就是富大士，他登嵩山顶行道，感七佛引前，为摩诘后，就是感慨啊，七佛引前，为摩诘后啊，他就说了话，这个佛的话，他说啊，就大慈大悲，这种心愿，这种愿力，你知道吗？绵延不绝，一直为了众生啊。金枝转树，断自七佛而下，就金枝转树啊，我就是现在讲的啊，就是从七佛而下，就从七佛开始讲啊。那我们看师兄有问题没？没问题，我们就继续进入正文。啊，这个是过去庄严劫啊，毗婆师佛，我念一下啊。毗婆师佛，过去庄严劫第998尊，偈曰：身从无相中受生，犹如幻出诸形象。幻人心是本来无，罪缚皆空无所住。常阿含经云：人寿八万岁时，此佛出世，种刹利，性居利若，父盘头，母盘头婆提，居波头婆提城，坐波波罗树下，说法三会，度人34万8千，神足二，一名前察，二名提舍，逝者无忧子方英。我们就主要是消文释义啊，因为前面的话这些也都非常简单讲一下，主要的话在后面释迦牟尼佛他的一些话题，那些的话是我们比较重要，我觉得的话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啊。毗婆师佛就过去庄严劫第998尊，就是每一个大劫他在就是住劫，就是成劫成住坏空，总共四个中劫组成一个大劫，在成劫坏劫空劫都没有佛出世，只有成劫有佛出世。这个庄严劫指的是这个有佛出世指的庄严劫里面的成劫第998尊啊。这个记曰：身从无相中受生啊，这个就说我们这个身体啊都是从啊无相的佛性中受生啊，犹如幻出诸形象。这个如同的话，幻出诸形象就说过去婆罗门有一些幻术，就说从空中的话就可以变换诸种形象，我们人的身体也如同跟这一个道理啊，也是用这个的话做比喻，就是幻人心是本来无，就说这个幻人就是幻出的形象，就说用幻术做出来的这个人的话，他这个心与实，就说啊本来都没有，他本来空，毕竟空啊。他说所以的话就说过去这个金刚经上面有六种比喻啊，就说露电啊，如梦啊，如幻，对吧？如露亦如电啊，就是有总共有六种比喻。我们就打个比方的话，在梦中啊，一样的话，梦中的话形象你寥寥分明，但是它是虚幻的啊。但是在梦中的时候的话，它是你不能说它没有啊。这个就是幻，就是打个比方，放光灭暗，这个啊，幻人心是本来无，罪缚皆空无所住。就说你梦中的话做了一切的善行和对吧，善业啊。或者罪业，他是这样都没有自性。比如说你梦醒之后的话，没有说警察的话来逮捕你啊。这个地方要立稳，他本身的话全部都是幻化，包括我们世间所有的一切相的话，都是心是幻化。或许就有人疑问了，这个无相的心性当中，怎么能产出有相的身体呢？对吧？啊，我就想起过去齐老师讲过这个啊，他就说人这个佛性。本来就是他四大功能觉明空昧啊，他觉的话就是佛觉性，用现在的话说的话就是佛性就是时空与生命的本源。佛性具足三大特点，这其中明空昧，明就是毕竟不断灭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啊离念灵知了了分明。这个空的话就是这个空性啊，毕竟不可得，它什么都没有，即无相清净空寂的本体。昧是毕竟含诸有，含诸有啊，这个怎么能称为昧呢？因诸有起源于最初一念无明， 这个什么是最初一念无明？就是性觉并明，妄为明觉。佛性就本来是明，却起最初一念去认这个明，这就是无始无明。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世界的话就产生了啊，由于妄为明觉嘛，就产生了相对，就有一有相对的话就动起来了，就是摇就是动的意思。地水火风四大之四啊，之风大之运动，物有风轮支持世间，就是世界的第一个特点的话就是运动或者说运行，就是最初那一念妄动啊，后来的话有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包括我们的身体，本来的话我们的佛性本自光明，在那就是没事挺好的，这时候的话非要去认一个名啊，我好光明，这时候就有了我，有了能所对立啊，所以的话呢不断的直取不断的直取，后来的话就说我要有个身体啊，就这么产生的啊。长阿含经云人寿八万岁时，此佛出世种刹帝啊，就是人寿八万岁时啊，此佛出世姓刹帝啊，种刹帝就刹帝的话他是种族，姓居利若，父盘头，母盘头波提，居波头婆提城，坐波波树下，说法三回，度人34万8000，神族二，一名前茶，一名提舍，施者无忧，子方庸。这个就没啥讲的了啊，我们就看师兄没问题就继续啊。第二尊佛施气佛，庄严劫第999尊，记曰：起诸善法本是幻，造诸恶业亦是幻，身如巨墨，心如风，幻出五根，无根无实性。长阿含经云：人寿70000岁时，此佛出世，姓刹帝啊，种刹帝，姓居利若，父明相，母光耀，居光相城，坐分陀利树下，说法三会，度人25万。神族二，一名阿毗弗，二名婆婆，逝者忍行子无量啊。他就是庄严劫的第999尊啊。这个的话，大家一看的话也都非常明白啊。主要是这个记字的话，我们重点说一下：起诸善法本是幻，就说众生所造的一切善法啊，都是幻化不真实的啊。造诸恶业亦是幻，就是众生所造的一切恶业啊，包括恶果，就是恶因与恶果，善因与善果，它都是幻化不真实的。身如巨墨，心如风，就是说众生的身体好像一堆聚在一起的泡沫啊，徒有其表，没有实质内容啊，就是无自性啊，刹那生灭啊。这个泡沫的话，这就跟现在的物理学的话非常接近了，人的细胞的话也就是这样啊。而众生的心，这个说身如巨墨，心如风，幻出无根无实性，就是说身如巨墨啊，这个说到心的话，而众生的心啊，这个心念，包括我们的念头啊，包括我们的意识啊，这个意识流啊，它就好像拂面而来的阵阵清风一样，来无影去无踪，徒有其感觉，也没有实质内容。所以就说幻出无根无实性啊，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幻化而不真实的。而且这些幻化甚至连根源都找不到，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实在的本性和内涵，无自性啊，无主宰啊。看师兄还有啥问题没？没问题我们就接着往下。这个也都非常简单，大家看字面意思的话也都差不多，再解释的话有点还是有点绕，各自理解吧啊。毗舍浮佛，庄严劫第1000尊，记曰：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应尽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长阿含经云：人寿60000岁时，此佛出世，种刹帝，姓居利若，父善登，母称戒，居无欲城，坐婆罗树下，说法二会，度人13万。神族二，一是浮游，二欲多摩，逝者寂灭，子妙觉啊。就说他这个都非常清楚了啊，我们就主要看这个七佛传法一啊，这个记字，他就说假借四大以为身，就说我们的佛性啊本来就是无身，就是法身本来就是无身，但是不妨去暂时借用一下这个四大啊，由地水火风所组成的这个肉身，就是色身啊。心本无生，应尽有，就是心性本来都是不生不灭的，是无相的啊，只是因为境界出现了，所以心缘境啊就产生了这个相应的作用， 前进若无啊，这个前进若无心已无啊，这个就是如果所对应的境界没有了啊，他这个心就说心念啊念头也就没有了啊，他都是对境生心，就说过去禅师说的啊，心不自心，由色故心，色不自色，由心故色，跟这个道理是一模一样的。就比如说再打个比方啊，说真与妄也是这个道理，天上月与水中月，你比如说天上月它是真，一般人都说它是真，而水中月是妄，那是这样，水中如果没有水中月的话，何来天上月？说白了它妄也是真，真也是妄啊，如同那个再打个比方的话，跟镜子一样的，镜子能照物，它这个能照之性是靠什么体现呢？啊，能照之性是靠它镜里面所显现的这些影像所体现的，如果没有这些镜像的影现，也就没有镜子的照性，它是不一不二的啊。就比如说我们还经常的话用海与波做比喻，就说这大海与波浪啊，大海就是本体，这个波浪就是本体所升起的妙用，就是波浪，如果没有这些波浪也就没有海，是这个海的话，大海要靠波浪去显现，这个道理。看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没有我们就继续往下。拘留孙佛啊，这个是见在贤劫第一尊，即曰见身无实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的身心本来空，斯人与佛何殊别？常阿含经云，人寿四万岁时，此佛出世，种婆罗门，姓迦舍，父李德，母善知，居安和城，坐室利婆室利沙树下，说法一会，度人四万，神足二，一萨尼，二毗楼，是者善圣子啊，善觉子上圣啊，这个也都非常简单了啊。我们主要看这个七佛传法记，见身无实是佛身啊，了心如幻是佛幻啊，这个两个连在一起，我觉得还比较好一点，就是见身与心都不是实有，无性可得，刹那生灭，性本空。具有这种见地的就是见佛，就是佛见啊，就是见佛法身，跟这个道理是一样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见性啊。下来之后，了得身心本性空，四人与佛何殊别？他说倘若能够明了所有的色心色身与心，其本性都是空而不可得的话啊，那么像这样的人的话与佛陀有啥差别呢？就是佛。这就是基于文字啊，就这样也是看大家有不同的解释也可以，我解的不一定对啊。那我们就拘留孙佛讲完了，就继续往下。拘那含牟尼佛贤劫第二尊，即曰佛不见身知是佛，若是有知别无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于生死。常阿含经云，人寿三万岁时，此佛出世，种婆罗门，姓迦舍，父大德，母善圣，居清净城，坐乌盏婆罗门树下，说法一会，度人三万，神足二，一舒盘那，二玉多楼，逝者安和子早师啊。我们主要看这个还是七佛传法记啊，这佛是佛不见身知是佛啊，这个就说佛没有法身可见，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啊，一念断处的灵智，那就是佛，那就是我们本来面目啊，就是佛的法身。他说若是有知别无法啊，我理解的话就说，可是如果你执着一个有灵智可得就错会了佛陀本意啊，是连灵智也不可得，连把这个灵智的话也扔掉，这才是佛之正见啊，无明亦无明尽。包括我们说赵州禅师说啊，老僧不再明白的，就有一个见性可得的话，那不是真见性啊，见性的话踹垃圾桶里，这才是真见性，真正的见性是无见。接着看后面这两句，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于生死啊，这个智者的话就说觉者觉悟者啊，能够明了罪的业与果啊，其性本空，终究幻其幻灭啊，他生生灭灭的话就是幻其幻灭，就是无生无灭，才能够坦然在生死轮回啊，这个头出头没啊，丝毫没有畏惧。我们继续往下吧啊。迦舍佛是贤劫第三尊，即曰一切众生性清净，从本无生无可灭，即此身心是幻生， 幻化之中无罪佛。长阿含经云，人寿二万岁时，此佛出世，种婆罗门，姓迦舍，父梵德，母财主，据波罗奈城坐居尼居律树下，说法一会，度人二万，神足二，一提舍，二婆罗婆，逝者善有子集君。你就看七佛传法地啊，一切众生性清净啊，这个就说一切众生的佛性就本来清净啊，就是六祖慧能说的话啊，何其自性本来清净啊，这后面说了从本无生无可灭，他就说他本来就没有曾生过，也不曾灭过啊。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无罪福，就说这个身心，就说这个身体啊与心，这个色与心啊，就是指内外啊，都是幻生。阿难去除正心的话，也找不到我，身体不是我啊，心也不是我，他就没有一个主宰，没有一个自信啊，当体即空。他说幻生，幻生的话就是幻化而生，幻化而死，就是幻生幻死，幻生幻灭。后来说的话，幻化之中无罪福，就说在生生死死的幻化之中的话，实无生死啊，这连生死都没有，更说什么罪福呢？并没有实在的罪福可得啊，一切都是啊梦幻泡影露电，就是《金刚经》的六欲。看师兄有问题，没问题继续往下。接着我们就该讲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贤劫第四尊，姓刹帝啊，父净饭坚，所以他父亲称为净饭王。母大清净妙位，登补处，生都率天上，名曰圣善天人，一名护明大士，度诸天众，说补处行，与十方界中现身说法。普药经云，佛出生刹帝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莲花，自然捧双足，东西及南北各行于七步，分手指天地，作狮子吼声，上下及四维无能尊我者，即周庄王二十四年甲寅岁四月八日也。释迦牟尼佛他就说这个姓名啊，包括的话他父亲母亲都做了一下介绍啊，登补处，生都率天上，就说一生补处，那个时候的话他在都率内院的时候名曰圣善天人啊，这个圣善的话也从字面意思的话也都明白啊，他是圣善，为什么圣善？圣善的话就是至善，啊，至善的话是去掉了善恶两端啊，不是世间的小善，积功累德啊，那个是有漏的福德啊，真正的至善的话是没有这些取舍，这才是至善。一名护明大士，这个护明的话就是啊，这个啊，明灯就是这个明白，这个智慧啊，是就这个道理，护持着的话一代一代相传下去，有这个意思。度诸天众，说不出行。与十方界中现身说法，就说普药经云，就说佛刚出生的时候的话啊，就说有大光明照十方世界啊，而且的话地涌金莲花，就说地上的话有金莲花涌出啊，自然捧双足，就是的话把他的双足的话给立起来，他站在跟你说这个金莲花上，东西及南北各行于七步啊，分手指天地，做狮子吼声。就说上下及四维无能尊我者，就说天上与天下啊，唯吾独尊。这个我们过去就看啊，觉得的话这个释迦牟尼佛这样说啊，世间人都不理解啊，唯我独尊是吧？实际上他不明白，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的话是他的法性佛性啊，周遍法界，一切都是自己自心的化现，所以他周遍法界是说这个。我们继续往下听啊，至四十二年。二月八日，年十九，欲求出家而自念言：“当复何志？当复何欲？”他就说，到四十二年，他就说十九岁那一年，他准备出家，却不知道去哪儿出家，而自己自言自语：“当复何欲？”他说应该去哪儿呢？啊，他不知道。他寄与四门游观，见四等事，就是生老病死，心有悲喜而作四维，此是。老病死啊，终可厌离。他说这个生老病死啊，包括人这些太苦了。他说怎样啊可以去厌离呢？啊，他说是为了求这个，所以的话为达到这个去出家。于是夜子时，有一天人名曰静居，与 窗户外面的话插手白眼啊，出家时至可去也，就说你出家的因缘到了啊，你可以去了。太子闻已啊，他一听的话心生欢喜，即余城而去，也是偷偷的跑掉的啊。与谭特山中修道，始于阿兰伽蓝处三年，学不用处定。这个不用处定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啊无想定啊，知非便舍，就是知道他不是，他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啊，便舍。复至玉楼兰贝处三年，学非非想定，就是非想非非想定啊，就是四禅八定里面的啊第八个定，非想非非想定，知非一舍啊，知道不是。又至象头山啊，就是象头山同诸外道，这些就是苦行外道嘛。日食麻麦，就说不吃这个主食了，就吃这些麻麦的话去修苦行啊，总共修了六年。故经云啊，以无心意无受行而悉垂服诸外道啊，这个无心意无受行啊，他就说整日做整日修行未曾修行啊，而悉垂服外道。这个外道的话就是着了一个，或者是有，或者是无啊，都在对立取舍里面啊，他催服的这些外道，这个说白了话并不是话催服外面的啊外面的人，而是催服自信里的一些对立啊，这叫制诸外道。我们修行也是这样，心密一切不理啊，你这念头来的话我不理你啊，这就无取舍了啊，你老在这个市场纠结啊，他对的错了，或者一切的事情啊，包括的话生活工作中啊家庭中啊，这些事情的话包括修行的一些法殿上面的话，好在对立取舍，这个就叫外道。他并不是说的话是外面那些修道的外道。现立誓写法，以示方便，就说立誓这些写法的话告诉大家方便啊，发诸意见，就说发不同的见解啊，令至菩提，就说这些东西都不对，他发所以发之意见，令至菩提，就说这个菩提就是成佛啊，无上正等正觉。故普及经云，菩萨于二月八日明星初时成道啊，他就说释迦牟尼佛是睹明星悟道啊，坐菩提树下啊，其哉啊，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啊，只因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号天人师，时年三十岁。他就说这个时候成道就三十岁，即穆王，就周穆王三年癸末岁也啊，这个大概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继续往下啊，继而与鹿野院中为乔陈如等五人转四地法轮而证道果啊，他就说他一起修苦行的那五个人，他那个时候的话当然有啊能知道本具的一些神通，那个都知道的话，这个五个人的话跟他最有缘，他初转法轮，就在这个地方转四地法轮而证道果，说法49年，后告弟子摩诃迦摄无畏清净法眼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正法将赋于汝，汝当护持啊！大家都知道啊，传法的时候，哎，哦，我已经贴了，看不见吗？那可能有哦，我知道了，我重新贴一下啊。这个地方的话发不过来，有些敏感字。这回能看见吗？好的，好的。无以清净法眼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正法将赋于汝，汝当护持。那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护法的时候。释迦佛拈花啊，迦摄微笑啊，这传的什么话？无法可传，是为传法，并不是有一个东西可传。所以说这是真正传法。并摄阿难，就是并告诉阿难，复二传话传话，无令断绝。就是你告诉第二个、第三个，对吧？一次传话，就如同的话，传佛心印一样的，就这样印章的话，一个一个印下去，叫传佛心印，无令断绝，就不要让它断绝。而说戒曰，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法法可曾法。我们记得这头戚老师的话经常也比较熟悉，戚老师的话经常也引用这个偈子，这个偈子的话就听着非常痛快，是吧？但是一解释的话可就有点落入思维了啊，大家的话可以去理解，不要按我的解释来，我就解释一下了啊，解释一下的话看大家有不同的意见的话随时提出来。法本法无法，就是说一切的法本来都是无法可得，这就是这个意思。 无法法亦法，就说这一切法无一法可得的根本，就说这种根本却不断灭，不是说的话什么都没有，但是它不断灭啊，却能显现出一切有差别的万法啊，就能显现出的话世间万有，但是这个世间万有的话当体就是空，并不是另立一个空。就比如说的话，我们圆寂老人过去说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一念不生的话就什么都没有，毕竟空，但是了了分明对吧，它却了了分明，这就是毕竟不断灭，不可得，同时的话也不可舍，这就是我们的佛性，这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它这个本来面目时时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只是我们误解了，非要的话通过打坐去修的一个的话什么身心脱落，本来它都没有离开。你比如说我们做工作的时候干活什么的时候的话，它能工作对吧，能吃饭，能举手，能投足，这个本来它就是了了分明，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不是非要去修一个东西。有好多人话追求爆炸，爆炸五六次的话也不管用，跟这个不相干。好，我们继续往下讲吧。这个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这个是的话建立于扫荡，这个建立的一个无法，还要把这个法法的话去扫掉啊，就跟我们的话见性一样的话，真见性的话无性可见，真成佛的话无佛可成。为什么的话过去德善禅师说啊，那个实地满心啊，如客坐耳啊，等妙二绝的话是他提草鞋汗啊，就是披袈裟所的。你还有个佛可成，无佛可成是成佛。尔时世尊说偈已，就是说完这个偈子啊，复告迦舍，实际上这个传法的话是什么都没传，法法何曾法，他扫得干净，把这个话传的法的话也给扫掉了，没有东西传给你，有个东西传给你以后祸患我儿孙去。复次迦舍，吾将金缕僧伽梨衣传付于汝啊，转授不处，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坏啊。这个金缕衣的话后来一直传至啊28祖达摩，然后传到东土，我们代代相传，传到六祖，那个时候的话他就觉得的话啊，大成这个中土人已不需要这个的话去表象了啊，去立这个法了，已经的话这个禅宗的话传遍了大江南北啊，大家都接受了。他是这样的话，这个真正僧衣是什么？真正僧衣是传佛心印，而是开示佛悟入佛之见，这个是真正的啊僧伽履衣，莫着相啊，就说金刚经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如人求邪道，不能见如来。还有这个话，迦舍闻偈，头面礼足曰：善哉善哉，我当依舍啊，我当依你的啊教导，你的吩咐，恭顺佛故。尔时世尊至居士那城，告诸大众，就说这个时候的话，世尊到居士那城了啊，给大家说的话，我今背疼啊，欲入涅槃啊。他这个背疼的话也是示现啊，他实际上佛就是人，他也生老病死，他也会生病，万物都是败坏之相，就是能建立的东西的话，他一定有毁灭的时候，包括我们的身体，社会中的话，万事万物都生灭，都是无常，并不是啊。我们修行的话，好多人说哦。那个佛的话他有诸多神奇，可能是生了病的话不疼，那你误解跟你说这个方法了，误解这诸代祖师了。记者是那个德善禅师临终前的话，他弟子说哎，你是大禅师，为什么的话这个生病的话还喊得哎呦呦的，他下来之后更喊两声哎呦，然后的话去啊灭度。我们去掉的不是那个疼，那个疼的话成了外道了。啊，去掉那个糖，不是去掉糖，是去掉的话，对一切觉受的对立取舍啊，糖它就糖，我接受它，我不是对一切东西的话都是不迎不拒，是这个，包括我们修行，这就是解脱，假名一个解脱，更没有一个解脱可得，你心里没事儿，它疼就疼呗。既往七连河侧，就是这个西连河侧，这就是一个河的旁边，破罗双树下啊，右骨累足，这个右骨累足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话，右侧卧啊，就吉祥卧，右骨就是双腿叠加，累足的话就是双腿叠加。勃然厌世，厌寂，就是勃然的话，他悄悄的啊。他后来的话又复从关起威母说法，他就是给他的母亲说法，特示双足化婆舍，并说无常偈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啊，这个大家的话都非常了解，诸行无常啊，他就说这个诸行，就说一切的行为造作，包括世间万物，包括我们一般说的话，也可以这么讲，色受想行识的行运啊，这个行运的话就是心理的，他就取，反正总想取，总想建立这个就诸行，付诸于行动，这就叫诸行，它是无常，它是不可得。是生灭法，所以说生灭法，生灭灭矣，就是说这生灭的话也灭掉，不在生灭里面对立了，不在生灭里面取舍了，这假面一个寂灭为乐，寂灭啊，这个为乐的话是大乐啊，并不是的话世间的苦乐里面对立的这种乐，它是大乐，它是没有苦也没有啊没有乐啊，这离开苦乐两端，这假面一个大乐，这是极乐，可别以为的话它寂灭，它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它的法就是它法身。他所讲的法的话就是他的法身，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啊！眼耳鼻舌身意感受的外界世界的话无不是我们，都是我们的法身，人家说青青翠竹无非般若，郁郁黄花尽是法身，都是我们自己的显现、啊、都是我们自己佛性的显现，用唯识宗的话说第八世的变现化现、啊、这个就说十诸弟子既以相心净涂皮之，就说这些弟子们的话以相心就是火去涂皮他啊，他涂皮烧它，烧尽之后的话，这个金冠如故，金冠的话一点都没有变化，而是大众寄于佛前，就是到佛前的话以寄赞曰：凡俗诸猛智，何能治火热？请尊三昧火，舍为金色身。就说凡俗的这些的话，猛火啊，他说都是取舍见对立两边，何能治火热？他说是化不掉这些，释迦牟尼佛的真身的。请尊三昧化，这个三昧的话就是我们说的不出不入啊，遇事不惑，这是真正的三昧啊。请尊三昧化，舍为金色身，而是金冠从坐而起，从坐而举啊。这时候金冠的话，它从坐上的话一下给飞起来，举起来的话高七多罗数，就是在往返空中，它自己化了，化火三昧，去于灰生。须臾的话，他是徽中的话得了舍利八乎四斗，就非常多非常多。有些经说的话是八万四千颗，包括我们现在的话还留下，中国还有，就是法门寺的支骨舍利。晋穆王52年壬申月壬申岁2月15日也，然后周穆王也是说，自世尊灭后1017年，教之中下，就说教之中下就到我们中土了。继后汉永平10年。戊辰岁也，看大家有啥问题要讨论的没？没了话继续往下，我们就继续往下啊。本师化记啊，底下就是一则一则的从五灯会员里面啊录出来的一些公案。世尊才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顾四方曰：天上天下，唯有独尊。刚才就讲过了啊，这个并不是狂妄，而是的话说他佛性是天下唯有独尊，就是那个佛性最尊。变虚空变法界的话都是他生的，都是心化现的，所以的话他能不尊吗？我们继续贴下一个啊。世尊一日生坐，大众即定，文殊白追曰：低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坐啊，就世尊一天生坐讲法，大众的话一下集合在一起，正准备听他讲法的文殊的话一下白追，就是敲那个一敲那个的话，那个钟什么一响，他然后说了一句：敌光法王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师尊便下坐，这是真说法呀，痛快，这是最律所的啊，无法可说是为说法，无法可听是为听法，这是真说法，有法可说的话全部都是知见了，可别落入那个知见，无法可得，无涅槃可证。这个的话师兄不妨讨论啊，这一点的话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实际上这些东西没师兄啊，你什么时候听我说法了？听到了没？既然你没听到的话，我也无说。继续往下啊，这个跟上一个啊，这个师尊一日生坐，默然而坐。阿难白追曰：请师尊说法。师尊云：会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我故不说法。阿难以他心通观视比丘，虽乃遣出。师尊还复默然。阿难又曰：是来为二比丘犯律。是二比丘已遣出，师尊何不说法？师尊曰：吾是不为二乘人二乘声闻人说法，便下坐。啊，就说释迦牟尼佛有一天了，他称坐 又是默然而坐，就是坐在那的话没有吭声。阿南的话、着急了，他说：“哎，师尊怎么不说法呢？”他就一敲这个磬，说是请师尊说法。他师尊就说了话：“会中的话有两个比丘的话犯了戒了，所以的话我不说法啊。”阿南以他心通观是比丘，就说以心通的话，一观的话有两个比丘，你知道吧？就是犯的戒律了。于是阿南把他给撵出去了。师尊还是不讲法，阿南就说奇怪了，他说刚才二比丘犯律是二比丘一，师尊何不说法啊？师尊说五是不为二成人说法啊，便下座，大家可以讨论讨论。这个的话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这个里面的话，我一解的话就把这个的话解得没意思了啊，成了直接套路了啊。大家的话就说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见解，不妨去谈一谈。看师兄的话没啥见解，我就啊说吧。这个说的话就说这个呢，阿南呀，他是这样的话再分别啊。师尊的话本来就说二比丘的话犯律行啊，他只是批评教育一下啊。而阿南的话自身分别的话，把他们的话说是啊遣出去了。师尊的默然更不说法了，他无法可说呀。他啊，阿南的话就奇怪了，刚才的话二比丘犯律是二比丘已遣出，何不说？师尊说五是不为二成人说法，便下座。啊，这个实际上说演了一场戏，大家演了一场般若大戏，就说五事不为二乘人说法。这个什么叫二乘人？就声闻乘。对对对，梅师兄说的非常对，不为声闻说法。这个声闻并不是说的话啊，不为小乘人说法。他这个二乘的话是指的话有取舍分别啊，这给你怎么讲法呢？你一直在分别，在取舍，有无里面见地。你像二乘人的话，他着了一个空，实际上着空的话是。正是有，它是有一个空，并不是没有，这就是这个意思。看大家的话还有啥说的话，我们继续往下。师尊一日生坐，大众即定。迦摄白追曰：“师尊说法定。”师尊便下坐。这个的话跟前面那个文殊白追有点像啊，但是有啥不同？大家能看出来吗？不妨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也是自己的一些思维啊，自己的一些看法。师尊的话一日生坐，大众即定啊，大众的话就集合在一起了。迦摄白追说师尊说法定，师尊便下坐。这个时候的话，师尊为什么下坐啊？我什么时候说过法啊？应该反问他一句啊，师尊说法定，我从来没说过法，说过说法。这个实际上也可以解为跟上一个的话一模一样，跟这个文殊白追这个道理的话也差不多啊，也可以那样解。这个公案的话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不要让公案的话，谁解公案把你的思维套牢，他就没有固定的模式。你要如果禅师在这儿的话啊，师尊说法定啊，这个还是迦摄。对，看大家有啥要说的没，没了继续往下啊。这个师尊说法定，这也可以理解过的话啊，说法者无法可说啊，这真说法。他白追的话就下座，这就是说法。他能白追能下座的是什么？人告诉你的话就是无人佛性。能白追的话，师尊能下坐，这个能的话，他就是佛性，我们的根本。继续往下啊，哎，说法净就是陈仲权师兄净就是结束啊，就是已经说完了啊。这个陈仲权师兄说为什么不为二乘声闻说法？这个二乘声闻的话，就是他有对立取舍建立，并不是他不给他说法，而是的话用这个公案来告诉你不要对立取舍了，还是。一再指挥，然后释迦牟尼佛他讲来讲去都传你心印啊，都就是让你反省，让你觉醒，就是起这个作用的，都是指月之指，并不是不说。他转那个四地法的时候的话，给二乘人说了那么多，他是用这个的话演了一场般若大戏的话，告诉你啊，告诉你究竟意。继续往下啊，师尊九十日在刀立天为母说法，梅师兄说声闻是以声闻听到说法解脱的吗？声闻应该就是小乘的声闻乘、声闻乘、圆觉乘、菩萨乘、佛乘、人天乘，这个总共叫五乘嘛。声闻乘就是小乘，最后的话究竟的话就是阿罗汉。圆觉的话又叫独觉，又比他们高一层，因为圆觉的话他是无佛的时候的话在自己的话观十二因缘然后悟道啊。这个声闻他还是要修行，就是小乘，他最终的话就是阿罗汉。好的，师兄，你可以查一下啊。我们继续往下啊。唯美说法即次天界而下，十次众八部俱往空界奉迎。他就是全部的话， 师尊的话要在道立天为母说法了，是天龙八部，就说这些的话，一切众生的话都来他这个地方的话奉养了。大有莲花色比丘尼作念云：我是尼身啊，必居大僧后见佛，不如用神力变作转轮圣王，天子围绕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尼身的话，他从我们现在中国就叫二僧，他是不管去参加什么佛事，包括绕佛，包括走香，都是必须居于大僧后才行的。他然后就起了一个念头啊，他说我是尼身的话，必与大僧后见佛。他说不用了，他说自己有神通，他说不如我用神力变作转轮圣王，就是变作皇帝啊，千子围绕。他说最初见佛，梅师兄说的对，我对这些的话还不是很了解，小乘方面的。最初见佛，佛满祈愿，他就说第一个的话见佛，满足他的愿望了。师尊才见，师尊一见他，就知道的话他是莲花色比丘变的，乃呵斥他，就说莲花色比丘，汝何得越大僧见吾，就说你怎么的话越了大僧来见吾，你虽然的话见吾色身，且不见我法身啊，须菩提言中宴坐，却见吾法身啊。这是两个的合成一个了，先讲这个啊，这个可能那个啥没分好。这个就说莲花色比丘他就总想着的话见着佛了，佛能见着佛，实际上他见着佛的话只是佛的肉身，真正的法身他却见不到。这就是金刚经上面说的，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如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而是用肉眼啊，肉眼凡胎去看。这个看大家有啥没，这个公案的话，过去在元因老人的一些文集里面的话，也见色身才见法身才是见佛啊。他屈服提的话，严重宴坐啊，宴坐的话，在那的话是端坐着的话，那却见我法身。不是你，他虽然的话没有眼睛没有睁开，却能看着我法身。一念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定，那就是我们继续往下。世尊悉因文殊至诸佛极处，执诸佛各还本处，唯有一女人近彼佛座，入于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人得近坐佛座，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觉此女令从三昧起，汝自问之。文殊绕女人三盏，明指一下，乃托至梵天，尽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万文殊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经过42恒河沙国土，由网明菩萨出此女人定，续于网明大士从地涌出，坐立世尊。世尊设网明出，网明却至女人前，明指一下，女人于是从定中出。这个大家看元因老人文集，经常元因老人引用这个网明菩萨的这个，这就说有一个女人的话坐到佛跟前入定了，然后文殊是表智慧的，他的智慧神通大得不得了啊！他然后的话，佛让他啊，让这个人，这个女的的话，从三昧起，就是让他出定。文殊的话用了各种方法，把他推至梵天啊，然后的话又把他打入18层地狱，然后的话用了各种各样方法。过去的话好像有一部经，上面讲的非常详细啊，用了各种的方法啊，或者动了各种的心思，都不能的话让他出。师尊就给他说了。啊，假使千百亿文殊，就说文殊的话啊，无量文殊来这的话，也下方有一个经过42恒河沙国土，有一个网明菩萨出女，能让他出来啊。须臾这个网明的话，他就来了，坐立世尊啊。他一弹指，是这个女子的话就出定了。大家可以讲讲为什么？为什么的话，那个文殊的话那么大啊，神通的话，那么高的智慧，他没有办法让这个女人出定。而这个网明菩萨，他是一个小小的菩萨，他能让这个女人出定，大家可以讲讲为什么？大家也都非常熟悉啊，这个的话我就不妨去讲了啊。他就文殊的话，他就是表法的，他就是又有神通又有智慧啊，主要是文通的话是表这个智慧呢，他动了各种心思，有时候是智慧用尽了，他都没有办法。也说白了话，我们修行，我们尤其这个信中心的话是行门，他不是文思修，他是从先解脱，先得根本智，后出盖障，是行门，行气谢绝嘛。不是说你懂一点道理，你像文殊的话，这个就叫智慧很高啊。他就说这个地方表法的话，就是表他有很多的智慧，但是的话，他不能让女人出定。比如说 也就是说修到最后的话，这个跟刚才讲的那个赵州说的，老僧不再明白点，说你有一个明白，你有一个智慧，正是要打掉的。修行的话啊，就是让你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他就是只这么修下去，只这么行下去，不让你去动啊情解思维，这个思维开的话啊，雾门就障你雾门，就说把这个明白的话也要打掉。这个淡泊师兄，这个智慧的话，这里面的话是表法的，并不是说的话他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大家都是这些佛诸佛菩萨的话都是演绎他，你知道吧，让人我们指归知道我们根本。你比如说的话，现在人生众生中的话有八难，其中的话有一难就失智变聪，就说你再去的话研究，你比如说的话那些搞啊学校里面一些教授，你知道吧，搞这些东西的，他没有用，他不解脱，就是一个内敛之学。这个从道家啊和道家说的那个庄子说的那个黑即而治，就打掉你的智慧，有智慧的话正是障你无门在，智慧也不可得，这么说的。我修行的话包括见性了啊，见性了那是明白啊，把你那个明白的话扔掉的话才是真明白，有个明白在的话，明白的话正仗着你，你正被这个明白的话绑却，不是真明白啊，不是真见性啊。这么讲大家能理解一点吧。那我们就继续下一个啊。世尊因波斯匿王问，圣义地中有世俗地否？若言无，智不应二；若言有，智不应一。一二之意，其意云何？佛言：大王，如与过去龙光佛法中曾问此意，我今无说，汝今无听。无说无听，是名一意二意。大家怎么理解的啊？都不妨讲一讲，我们都是一起交流学习啊。这世尊呀，因波斯匿王问啊，他说圣义地中有世俗地吗？就说圣义地与世俗地有分别吗？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你如果说没有，他说智的话就不应该有两种啊，你如果说有的话，智就不应该是一，不应该是一种啊。一二之意，其意云何？一二之意的话，你怎么讲呢？我看你佛陀怎么讲的。那时候的印度啊，人思辨能力都非常强，他包括外道经常在一起的话去研究，去搞这些思辨能力非常强，但定力也非常强，有些人的话定功也非常好啊，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出了很多的外道。佛说的话，大王啊，他说你过去的话在龙光佛法中曾问此意，你曾经问过此意。他说我今无说，汝今无听啊，无说无听的话是名一一二。大家是不是听着的话这个有点的话拗，觉着的话啊，前言不搭后语嘛，他问的话这个世俗地和圣义地呢，对吧，有一二的话，他却说的话你我今无说汝今无听是名一一二一。他实际上的话这用了一个类比法，如果人要解释的话用了一个类比法去解释，他说白了我就没答你的话，说什么一一二一，这个地方的话无说无听更说什么一意二意，这样说的话更明确一点。无说无听更说什么一意二意，这样讲的话就明白一点。释迦牟尼佛说白了就是打掉他的一二意，继续说一的话该打板子，说二的话还得打板子，这么说的话才对。真正的话是不让他往这，就是截断他的思维，就跟我们禅宗公案的话就说的话是东山水上行，包括了带你一口气引进西江水来再向你道，包括这一类的啊，他说截断你的思维，让你当下的话指归啊。他一问的话一愣住，这个时候的话那是什么啊？回光一照的话那自性就现前呀，妄念断的时候就是自性现前，这只是方便说啊，妄念断自性现前，妄念不断的时候的话正自性也没有也时时现前着呢，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只是不了解。初学人的话他必须的话用一个妄念断来去体认，实际上体认之后的话把这个体认的话也要扔掉，总抱着的话那就有问题了。看师兄有啥要说的啊，我们继续往下啊。世尊一日见文殊在门外立，乃曰文顺文殊，何不入我门来？文殊说我不见一法在门外，何以叫我入门？这个文殊啊，他谢谢王秋师兄，见文殊在门外立，他这是给文殊的话下了一个相当于下套，相当于是他这样问的话就是问地义地呢啊，主问宾就是这样子的，来考验你，来试验你来了。文殊说何不入门来？文殊说我不见一法在门外，他叫我入门。他说的话就是那意思的话，你都没有在门外的话，我有进门去的，我从来的话没有在门外，你何叫我入门？就跟这个道理一样啊，你何不出来啊？ 他文殊的话就没有在门外一啊，他说我既啊无入门啊的份儿，你岂有出啊？你既无出门的份儿，我岂有的话入门在入门的份儿，就这个跟这个道理一样，无出无入，说什么出入？所有的法的话都是我自信的化现，有什么东西在门外啊？都从自性化生，都是三界混起为同归一心，都是我的心变现，哪有一个门内门外啊？陈中全师兄就说没有一个门内，也没有一个门外啊，可以这样说。前位师兄啊，这个无门也好呀，无门是不立一个门。想看师兄还有别的啥说的呗？反正这个大家可以去理解，反正我讲的不一定对啊。无出无入就是我们说的，包括师兄的话也可以按照别的去理解，都对都对。佛教的话，他这个禅宗的话，就是让大家的话去啊，按照自己的有自己的见解，别被的话有些人解功啊去转了去啊。继续往下啊，师尊一日坐次，见二人生诸果，乃问这个是什么？他下来说，佛具一切智，珠子也不识。师尊曰，也须问过。这个看大家怎么讲啊，这个也。言辞也非常简单啊，看大家怎么理解啊。那我就先说吧。师尊有一天的话坐次，就是坐到那个路边啊，见二人生猪，就准备杀猪呢啊，抬猪的话从那生猪就是抬着猪过，乃问这个是什么啊。他说你佛，你释迦牟尼佛的话具一切智，你连这个猪，这是个猪的话你都不认识啊。师尊说，也须问过。这个问的话说白了就是主问宾，这个是什么啊，并不是的话问这个猪是什么，而是问的话要看问过之前。对，是的，要看问过之前。这二人生猪过了，那能抬猪的话那是什么啊？包括的话你能见的是什么，都在这个地方的话着眼啊。然后他说这个的话就是个瞎眼汉，他然后的话就说佛具一切智，珠子也不是。释迦牟尼佛的话也只好就这么去吧啊，因为没有问醒你，就说了一句也去问过。这个也去问过的话，这个从世俗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是非常谦虚，你知道吧？谦虚的话，然后的话就说孔子说到的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就说你知道的话就知道，不知道的话就不知道啊、嗯。然后就实事求是，这个有点从世俗的讲的话就有点这个。但是后面说的话，世尊说也去问过。如果把讲这个世尊的话，他真是慈悲到极致了。就是时时刻刻的话都想办法指引众生指归，但是众生的话不明白，确实是落槽都已经深得很了，婆婆心肠。他说也去问过，他说不管你明不明白的话，我都要这样问，就是都要这样的话指归，指月之指这样的。前尾有点懵，前师兄你有啥见解啊？你讲一讲，这个是什么是什么？你来说说这个是什么啊？陈中前说的孔子问礼就是这个好多是非常接近的啊。王师兄先说说这个是什么，我们继续往下啊。世尊因有一学问，诸法是常焉？世尊不对，又问诸法是无常焉？亦不对。一学曰，世尊具一切智，何不对我？世尊曰，汝之所问皆为戏论啊。好的好的，前师兄继续往下。世尊因有就是一学，这个就是指外道，就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啊学人，就是易学，他一直在常无常里面的话来计较，你知道吧？就是问诸法是常，师尊不说啊，师尊没这个地方的话，说常说无常的话都要挨打，说常说无常的话都是戏论，怎么打？师尊的话，这时候不答他的话，就是最好的回答，就是、已经答他了。他又问的话，诸法是无常也，亦不对，还是答他了。易学说，师尊具一切智，何不对我？师尊说，汝之所问，皆为戏论啊。这就告诉你这样问的话，说长说无常的话都是戏论。看大家的话有这个的话也比较简单啊，这个我觉得的话也没有啥好讲的啊。就包括的话三藏十二部经典都是戏论，如黄叶指小儿啼，说长说无常也都是这样啊。对于找那个无常的人啊，就说长，对于的话找了一个长的人的话就说无常，如黄叶指小儿啼，全部是因病与药。这个就要讲对症，你知道不对症的话，一个好药你觉得是好药的话实际上是毒药啊。如果对症的话，那个毒药的话反倒成了最好的药了。继续往下啊。世尊一日视随色摩尼珠，问五方天王此珠色而作何色？ 使五方天王互说意思。世尊复藏珠入袖，却抬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无珠，何处有色？世尊叹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将是珠视之，便各强说有青黄赤白色。吾将珍珠视之，便总不知，使五方天王悉皆悟通。就说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是这个随色摩尼珠。什么叫随色摩尼珠？就是随着环境不同的颜色而变化的摩尼珠啊。说白了，这个随色摩尼珠就是我们的心性啊。我们心性的话，这个照性的话，也是随外部的形态起变化啊。环物之原本的形色，就说外面的话，方的就是方的，就显现它方的；圆的就是显现它圆的；绿色的就是绿色的；红色的各种形色的话，来它这个照性的话，它是镜的话，如镜照物一样。就说我们的大圆镜智啊，还原物之形色。问五方天王：此珠作何色？啊，是五方天王的话，各说有不同的颜色，因为各有各的因缘，各有各的角度，他就看的话不同的颜色。世尊把这个的话珠的话藏到袖中，却抬起手问：此珠作何色？他这些天王的话就不明白了，说我手中的话现在没有珠的话，何处有色？世尊的话就叹息的说：啊，说我把珍珠视你的话，你却不知。这五方天王的话也是非常有悟性，皆悟通，都明白了。陈忠玄师兄问得好，藏在自性里，袖子里自性摩尼珠在哪里？在你这一问里，你能问能打字的这个就是你的摩尼宝珠啊，它能发挥作用，就是我们的性体，我们的作用啊，性能，就是我们能说能闻能见啊，能写字能打字能说话的，这个都就是我们的自性摩尼宝珠。所以的话，这样一说的话也非常简单了啊，这是我们的珍珠，但是的话他们不认识。你比如说的话，禅师啊，禅师下来的话举福字啊，竖起福字，然后的话落下福字，这一举手一投足全部都是我们的自性的显现，这是珍珠。佛陀只是指挥。好的，梅师兄，菜菜给的好便宜，谢谢啊，梅师兄给个贵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师兄还有别的啥要说的没？空气最便宜，对。世尊因钱达婆王献月，其实山河大地尽作琴声，迦舍起作舞。王问迦舍：岂不是阿罗汉诸漏已尽，何更有余息？佛曰：实无余息，莫谤法也。王又拂琴三遍，迦舍亦三度作舞。王曰：迦舍作舞岂不是？佛曰：实不曾作舞。王曰：师尊何得妄语？佛曰：不妄语，汝拂琴，山河大地木石尽作琴声，岂不是？王说：是。佛说：迦舍亦复如是，所以不曾作舞。这个大家就看了，是世尊的话，因为这个钱达婆王这个献乐啊，献乐他就是奏乐嘛啊。这时候的话，山河大地尽作琴声，所以的话，迦舍的话，根据这个琴声的话来起舞，就是跳舞。王问迦舍啊，他说：这些阿罗汉的话都没有习气了的话还会这样啊？佛说：实无余习啊，莫谤法也。这个说。他做琴声的时候，你就比如说的话，一个应一个答，就这么简单的，跟我们的话，日间做事情一样的话，一来一往，一个道理。这个献乐的时候的话，包括的话，我们平时的话说话的话，对山谷一喊一声的话，山谷有回音，跟这个道理一样的话，一应一答，就是，这就是活泼泼的话是和盘托出来啊。他加上的话起舞的话，就跟这个道理是一样。你对着山谷的话喊一声的话，这山谷的话他不起舞的话才成傻子了，来那不起妙用了，他不是牧师。你做琴声我跳舞，这就是自然的事情啊。这个王的话就不理解了，他说阿罗汉的话他认为这是习气，实际上他内心的话是有分别执着，跟迦舍没有关系。他说所以佛说实没有余心，你莫谤佛啊。你这个时候的话若说的话他跳舞对吧，是诽谤他，你也没有做琴声，迦舍的话也不曾作舞，这才是真正意义。所以王又拂琴三遍，迦舍亦三度作舞。王曰：迦舍作舞岂不是？后来说了，佛说实不曾作舞啊，你别诽谤他没有作舞啊。就跟我们说的话，佛讲四十年说法的话，从未说法。你说如果说他有说法的话，就王说的话，你师尊怎么这样说的？何道妄语？佛说不妄语。他说汝拂琴，山河大地木石尽作琴声，岂不是？好像你拂琴的时候的话，周边的话一切都是琴声，好像这就是自然的事情，岂不是？而是 那个梅师兄的话说这个重点讲讲，之前发图文问这个的话你可别被我这个转去了啊，我讲的不一定对。梅师兄实际上他们的话自己理解非常好，我这个的话要讲的话把他们思想套牢的话岂不是罪过。实际上这个禅宗的话他公案的话就是启发你，就是把你能噎死你知道吧，他能把你噎死的话这个就是禅宗的用处啊。好的好的，套了一晚上不差这一会儿。好的好的，那就继续往下说啊。这个他说岂不是，他说是，杂设亦复如是，所以不曾作我，王乃信受。梅师兄实际上我讲的非常清楚了啊，你看别的师兄还补充啥不，就说释迦啊，他就说钱达婆未曾做琴声，他说迦摄的话也不曾做舞，他说这个时候的话却不妨去做舞，不妨去弹琴，弹了就是没弹，当体即空。就包括我们工作的话平时上班啊，做的就是未做啊，这个不是说的话嘴上功夫，是真真正正的话修行到的一定啊，就是我们原那个齐老师说的了啊，对，这观照三部曲，那用久了之后自然达到，它是你内心的话一点取舍都没有，它时时刻刻的话都是一念断处，那个了了分明，你知道吧？他做事的话就是了了分明，但是内心的话一念都不起，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他不是说你是思维理解啊，真正达到如人冷饮水的话冷暖啊。梅师兄说的这个汝服琴，山河大地木石尽作琴声，岂不是？啊，这个非常简单啊，这个就是说你做琴时候你能听能闻的那个话，它就是你的本性啊，你的本性的话能显现能听声，就不能显现山河大地木石了啊，它是一样的，全部都是你自心的划线，莫取舍，演出听声啊，就中南会就是什么袁云老师说那个耳根的能闻之性啊，能听之性与眼睛的能见之性的话，它都是你的功能。全部都是佛性，只不过开了六个不同的门。师兄这样讲的话你能明白不？就说我讲的不一定对啊，有你有自己的看法的话也可以讲，你就打字吧。山河大地木石生在什么地方，包括这个琴声它生在什么地方，梅师兄它生在什么地方，是不是生汝心内啊，犹如啊片云点太虚中，就是跟这个过去禅师公案里面都有这些，它就是你的心，说白了话这些琴声山河大地啊，就是你的本来，这些东西的话就是你，就这么讲，不是这样，这样子的话你就有点冤枉释迦牟尼佛了，他是这样的话他讲来讲就指归呢，任何东西的话对都是你的划线，包括这个什么王啊，包括迦摄，这所有的话岂不都是划线，对什么，实际上你说的对，实际上没有一个对，这最好就这样讲。那我讲完了啊，你看大家还有啥问题没？没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李琴师兄，
谢谢蔡师兄啊，蔡师兄辛苦了。大家看看还有什么要问的没有？对，这个讲得很精彩，这还没讲完吧？下周还有哈、啊，还有释迦牟尼佛的。
下周还有一部分。
嗯，好，
还有不多
了。
嗯，好。
多了好，嗯，好的好的，行，要没什么问题，我们下周再见。好的，那下课，嗯。